是丞相大能法师上问一句。
啊，哎，你回一问去。
阿弥陀佛。
大众就说。大众无常。恭请法师慈悲开示。
好，哎，这个法藏法师，哎，诸位法师，哎，各位菩萨，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好，然后请放掌。嗯，这个刚好今天这个剃度的因缘啊，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出家的意义啊。哈，我们记得在之前也在这边也谈过这个出家跟在家的差异，那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谈一下出家菩萨，哎，特别强调菩萨，哎，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这个什么是出家菩萨，这是有感而发的啊。我们早上我们看到那个仪式啊，我们好像拜别父母啊，好，那我们要来出家了。这个其实一般世俗人啊，有时候会想说，这个很不忍心。好，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就有谈到了，在佛陀那时代。有就问说出家在家功德在哪里，那有一位长者啊就讲说出家功德不大，他说一出家之后啊，国王一出家啊，全国军民啊，就是臣民啊，大家痛哭流涕啊，他说乃是父母啊不忍心啊自己孩子出家从此就不在一块了，他说你出家菩萨还没做到什么样的利益众生，就让旁边跟你很亲爱的这些人直接就受苦了，请问你还有什么功德呢？他说出家菩萨没有在家菩萨的功德。好，可是经典的讲述啊，他这里面有谈到一些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里面有谈到说这个刚是智光长者啊，智光长者他说的，他说这个一出家旁边跟你跟随你仰望你的父母啊，所有人都痛苦，所以出家功德不大。但这个什么活告智光长者哈，善哉善哉，如大慈悲劝请我说出家在家二种胜劣，出家在家两种的差异啊，好，如今所问出家菩萨不如在家，是亦不然，不是这样的啊。他怎么说呢？所以则何？出家菩萨胜于在家，无量无边，不可为比啊。何以故？出家菩萨以正慧力维系观察在家所有种种过失，所谓世间一切色宅积聚其中不知满足，犹如大海浓受一切大小河未曾满足。我简单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长者讲说，你看一出家就很多人伤心了，所以我看不到出家的功德，但佛就告诉叫什么叫家，家就是一切爱着之处啊，当你有爱着的时候它是不会满足的，就像大海可以容色大小河啊，它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就因为你不能了解这个家的过失，所以在家菩萨他不容易很清净的一直修持。因为什么？正如我们上次不是也开示过，有人讲说出家在家才有居士讲说 我们在家为什么不行？师父你每次都讲出家如何如何，那为什么我们在家不行？我就跟他讲，啊，就在家。你说啊，在家为什么不行？啊，在家你说的啊。在家的意思就是说，我所爱，我不割舍，那能不能解脱？你就已经告诉我，你不愿意割舍你所爱是家，那当然。你都已经不愿意割舍，哪有离爱的解脱可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家，问题在这里。所以在家菩萨，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说，我只要行菩萨道，不一定要出家在家。在《瑜伽师地论》很多经典都特别强调，就算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好像不重形象嘛，对不对？没有，就算。不重形象的出家，不，这个菩萨道也依然肯定出家菩萨功德胜过在家，不可比喻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谈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要厘清啊。这个当然跟我们之前也谈的道理一样，第一个要认识家。所以我们最近刚好在谈到那个宝积经瑜伽长者会里面有谈到在家菩萨出家菩萨，我化解这个在家菩萨，大家描述在家菩萨啊，受持在菩萨界的在家，我一看到他对在家菩萨的要求跟那种在家菩萨应该有，我都汗颜了。种种方便思考在家之过失，我希望我们因为大家都学我很久，我们也比较能谈清楚，或者一般人还没有这种出离心，我们在否定家的时候，他会觉得破坏的世间伦理了。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这种表面的东西，我们要谈那一份挂碍啊，那一份家的幸福。所以当你有爱有挂碍，其实你要修真正的解脱，因为我们讲过嘛，解脱并不是谁束缚你嘛，是你自己依于无明颠倒创造的这一份一大苦聚集的这个生死，这就是一个家，这就是一个家，而这个家就是因为你无明而生的，所以你的生死轮回都是依自己无明颠倒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我们要出家。所以真正的出家就出离你那一份颠倒无明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之前也谈到，真正要出家真的很难，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其实真正出家就是出无明家，它就在这里。所以你一看，就好像在《圆觉经》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啊，有个故事，就说。我们会不会自己断自己的头？不会。但是出家人修道人就好像要断自己的头，因为那一个对生命的执着其实是众生轮回的根源，众生是以我为主，修道人竟然要否定那个我，就好像断头一样，对不对？我们一切都以这个我为中心活在这个世间的，没想到你这个世间能看出家人，就是哪有那么笨，出家来否定自己，所以就不可思议。所以一般人不了解真正轮回原因的话，无法真正的去赞叹出家行，乃至不了解这一些种种的颠倒相，人要出家也难。所以啊，我说啊，出家何怎么可能？世间人，你看，像我们现在如果修行的，连这个生命，连这个身体稍微痛就在那里叫，种种的稍微挂碍就不堪忍，这能像出家吗？出家是断头嘞。当然，我们不是自杀那个断头，等于是将，就像我们现在在谈，我们在打火器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念起佛来不是光那个声音，念起佛来好像点亮了那一份佛光一样，看照见了世间的虚幻无常，就在念佛的时候也照见了五蕴身心世间无一处可爱。 这才是真念佛啊。不能爱着的五蕴却又求生净土，五蕴不就是娑婆吗？还有另外娑婆吗？那你现在所谓的出家，能不能那么感知道说，现前身心五蕴一切都是无明造作，无一处是真实清净啊，凡有所着处皆是颠倒，而我现在所谓出家就是要放这个的，就是要放这个。所以要不真正了解众生轮回的根源啊，要发动真正的出家出离心啊，不容易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能出家，你就会赞叹，真的世间难，难得有一人真出家，是不是？好，所以我说这个出家不了解人，他无法由自内心赞叹，不了解这种轮回的原因，不能真实发心出家。原因在此啊。好，好，我们现在讲说，你一出家，很多人哭，很多人痛。对，眼前我的情放不下，那只能怎么样？继续纠缠轮回而已啊。我常讲就是说，我今生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到老年的时候，我只能看他走，我又能如何？而且我如果了解佛法，我知道他必继续轮回，我就今生我再怎么样孝顺又如何？你看，假如一个真慈悲的人，我只要你，就像我们到看到一个癌症病人，你赶快吃镇定剂，吃鸦片，吃吗啡，不痛了，我就说只要看他不痛，我就说我已经尽责了。可是你明明知道，只要麻药一退，会继续哭，而且会很快死。你说你慈悲，你不过是蒙蔽事实而已，对不对？所以在本身心地观经就有谈到一个道理，我今天要讲的是个菩萨道的意思，就是本身心地观经是大圣就近法门啊，他鼓励出家，他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要舍父母，是要承担起孝顺父母的大恩大德才出家的哦，刚好讲过来。所以出家再不是逃避，我跟父母拜别完了没事啦，没有。你之所以拜别父母，正是未来要度父母才出家的哦，是那一种是积极承担的哦。出家菩萨是这样的发心啊，所以本身心地观经就有提到啊，哎，有一个小孩子，他当生下来就有特殊能力，能认识东西有没有毒。就有一次他从远方回来，哦，他父母很高兴说，某某，因为他很疼这个小孩子，说我帮你准备的这一道盛宴啊，来让你吃。结果他一回去一看，这里面都有毒了，也就是他父母也中毒了。但他马上知道，如果我现在跟他讲父母已经中毒，父母心一急啊，更容易中，更毒更转得更快，更容易死。所以这时候他就打个方便妄语说，啊，我外面刚好有重要的事情没做，我要去了以后我回来再来吃。他父母说，好好，你赶快去忙，忙完了以后我这个东西留着让你吃。结果他出去干什么？拿药啊，拿药去找那个药，等到他药找回来才跟父母讲说，我刚才出去是因为你们已经中毒，我赶快去拿药，我回来要救你们。你看哦，这不管是念佛求生净土，包括出家，都是带这个心哦。你不要不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哦。怎么样？我所讲的就快去快回啊，不是说我给自己一个非常冠冕堂皇，我要修行解脱。说修行解脱就像父母已经中毒，你慢点回来他就死，所以你赶快去，所以你离开父母是断然的，连一点犹疑都不会。为什么？我唯有马上断然离开此家去找药回来，才让我父母能免于什么毒的啊毒害啊。是这样的心呢， 是不是？所以他离开的很快。你就讲说你无情无义，你像乌贼，可以啊，就怕你不像乌贼，修行的别别扭扭，到最后是自己既不成就，也延误了赶快找解药回来度你的家人，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种发心是非常积极的。所以你会讲说 有人出家拍谁啊，我父母你放下来，不是。我常写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如果让一个人出家之后一出家就倒霉，我就会怀疑我劝他出家是不是错了，不出家还好，一出家就倒霉。哎，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深知就算出家一天都功德无量。最近我们刚讲经，那你更妙了。我跟你讲那个故事，我一听，我一看看，怎么有这种的故事。一个女阿罗汉跟一群贵妇人讲，你们要出家。那些贵妇人讲说，我们正年轻貌美啊，正在享受人生，你怎么可以叫我们出家？我们哪受得了这个戒啊？不行，我们现在出家铁定犯戒。那个女阿罗汉怎么讲？换戒就换了、哦、哇，这些贵妇人们讲，他们还清楚的，怎么可以换戒？换戒会到地狱去呢？那个女阿罗汉就要去到地狱就去啊。这些人说，哪有女阿，你哪有出家人叫人家换戒到地狱说去啊？原因怎么样？就算你换戒到地狱，你都比不出家的强。未来，因为毕竟你有解脱的因缘在旁边，虽然你颠倒，但你有解脱因缘在旁边。阿罗汉，你以为他故意带你到地狱啊？他就是说，你不到地狱，永远轮回三界。你为了出家换界到了地狱，但终究结了解脱因缘，因为在佛门当中，实实在在都有解脱因缘等着你。竟然讲这种话。所以当然我们说，那我们来换戒。我没这么说，经典是说讲这个标准讲这样，比这个还强。当然你那么笨到说故意出家去换戒的吧，但他立出这个，做出了一个法上的一个抉择。那这个还是自己解脱而已哦。我们现在是讲的是什么？利益一切有缘众生。而且是什么？即便你出家之后发生问题，我也很清楚因果，这不是我狠心，是我了然知道的这种因果关系。好，你这份出家其实感应了这些真实的功德。对不起，那个闹钟没关掉。这个，哎，对不起。是，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里面都不是狂妄。你如果不了解真正出家功德，然后讲说我很笃定，我放下父母，我很心安理得，这叫狂妄。但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出家的意义，而且你真的发这个心，你现在很断然的放下父母，你绝对知道说我将承担你未来的生死，这是这样的真实气魄。所以走起这条路一点彷徨一点怪，连个回头有屡屡望如也也不会。为什么？慢一点会毒死的呢。那时候你说你怎么那么快跑开你的家？因为我急着赶快回来，我不能我过去生生世世父母受苦轮回三界。现在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谈的这个出家再也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因为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谈的就是那个菩萨出家，出家菩萨。为什么我这个，我刚才讲说我是有感而发了啊，这个有感而发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呢傻乎乎的啊，出家都有我还最记得，就是我出家一年多，我还跟他讲说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想想他，哎呦，你不会脸红。不过我发觉我最近讲那个大圣十法会里面竟然就有类似这种话。我说哎呦，瞎碰还被我碰到了。不是别人不行， 是你该担你的责任。但我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那种出家发心的那种气魄了，哎，很容易就退缩了。退缩到你看哦，我常举一个例子，女孩子还没结婚的时候，赚点钱买化妆品啊，有机会去逛街郊游。但曾几何时出家有孩子之哇不、结婚有孩子之后，然后怎么样？开始很能忍耐的，很能忍耐的。他有那一份母爱，所以他能吃苦。别人的孩子，或是你还没结婚之前，别人给你怎么样的逆境，你就很容易，最多就是我不占你便宜，但你也不能占我便宜，啊、哦，这已经算不错了。别人伤害你，你不能忍耐，但你发觉，当你有慈悲心的时候，众生要伤害你，你比较能堪忍。对不对？孩子再怎么忤逆，母亲永远爱这个孩子，是不是？那为什么也要讲这个？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发广大的菩提心，出家之后越走越狭隘，狭隘到哪里？狭隘到可能养尊处优。还没出家前上班，老板怎么骂都能忍耐，现在出家之后，师长稍微点一下不高兴，可能会不会这样？有可能。其实应该倒过来，因为我有一个广大的愿，所以我要走得很长远，乃至我们就有一个心，就是说我今天吃所有苦，就好像带众生受苦。但我现在已经很难听到这样的气魄的声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我们出家那一段时间到现在就这么20来年，怎么那种感觉都没了。好，我们当初狂妄讲说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还巴不得多几个这种狂妄人呢，对不对？气魄也没了，一点点小地方，是不是？你们都有点头，对不对？那就下次换你。是不是？所以啊，没有足够的气魄，还不容易担什么出家菩萨。出家菩萨两个法，一个能不爱着，但出了家要守，出了家要守除守持这个，因为他外现声闻，所以属于这种声闻该持的戒法，他该持，因为他手持他有的这种出家外向的戒法，也是菩萨道的一种。但除了手持这个声闻律法之外，他最重要的还是菩萨戒法。他除了立于戒之外，他还要精进于什么？饶益有情，摄善法。但我们现在有没有那种积极啊？台湾为什么秘密机机跟他什么躲人那种的啊？这个听不大懂。提供念之在之，巴不得人家好。就像经典讲说，拿东西给人家，既然快乐的比那个拿到东西，你给人家的快乐的比拿到东西的快乐，他终于拿到我的东西。我现在有没有很少看到这种人，对不对？我拿给你用，我给你的呢？不是。人家愿意接受，菩萨竟然高兴的比那个得到的人还高兴。他一念种种善法功德，他因生慈悲，希望众生得利益。这种菩萨风范胸怀，快不没了，对不对？出了家以后，真的好像，如果出了家走向声闻，我宁愿你在家。这时候我就会这样想了。至少你在家还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谁叫你出家以后表面是讲菩萨，可是心竟然走向声闻。那一份悲心，那一份承担，那一份带众生苦，能因为有这一份胸怀跟慈悲，所以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什么 来自众生的苦，虽然不能完全忍受，正也因为你有菩提心，有悲心，也比较能忍受啊，怎么可能越来越不能忍受呢？这是不合理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少看到广学多闻为度众，对不对？哎呀，不要，我不会，我不会，我这样读起来很辛苦，辛苦照读啊。为什么？很多人等你度啊，很多人等你度啊，啊，现在已经淹死很多人了。你家旁边有一个池塘，淹死很多人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学游泳啊？哎呀，我不会。那旁别人在淹了、啊，淹就让他淹，反正不是我淹死，我只要守住戒律，不要到池塘就好。不是啊，因为众生颠倒，经常到池塘会淹死，所以我为了。你竟然那么消极说，只要我不要到池塘，我何必学游泳？你看你都想着自己。现在应该讲了，我有众生愚痴，经常在池塘会淹死，所以我为众生学游泳。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学法，学不会就退缩，学法学不会也要修忍辱啊，忍辱也其中是侍奉师长要忍辱，修学佛法要忍辱，很多连修学佛法都要忍辱的啦。我们不是讲说未串习会苦，修道还没成熟之前会苦，你要熬过这个就修忍辱哦。那为什么修忍辱？不忍众生苦。现在这为什么修忍辱？不忍自己苦。那这个格局太低，如果你经常意念只是自己的苦乐，一旦自己得乐，就不会有再向上推动的动力。如果母亲只要自己安乐，那这孩子不是放着让他饿吗？正因为母亲有这个母爱，所以他不会，他甚至孩子先吃饱，他还可以简单吃。只要孩子还没得到幸福，这个母亲是不会放下对他们的照顾的。这一份悲心，这一份菩提心会帮助你在出家修行这条路里面啊，克服很多的磨难。这个经典讲的菩提心啊，能降魔，有道理吧？但问题现在菩提心弱了，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而出家，慢慢模糊掉了。现在有的人讲说，哎，我不敢出家。出家现在我就讲说，现在啊，应该把那个拉高一点。你要出家不行，不行。嗯，我其实我刚才在早上剃度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啊。我其实边做法边在做那个仪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现在要勾家人出家？啊，怎么要鼓励人家啊出家？现在不是啊，拜托我出家不行，你不行。为什么？他只要看到我们道场里面都会飞天转地的，他们一定说让我出家，不行，你不行啊，不行啊，那拜托了，那排队排很多，因为经常看我们飞来飞去的。这个机会难得，大家排队半夜不睡就躺在那里等我们。所以我在讲说，只要僧团献出他的清净功德力，你要来我还不定接受，因为名额有限，房间有限。哎，你们先，当然不会叫出去，你们先打一场擂台完了再进来，那不好意思，哎，现在变成拜托你出家，我考虑看看，就考虑到最后算了，还是不要好了。那进来都还想，我看还是回家好了，所以我觉得啊，遗憾啊，好，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神通不究竟，偶尔练习神通，这时候啊，就算少子化。排队出家的还是很多。有人讲说，师父，我那时候因为他一直有人鼓励他出家，那他说可是我最近我会考虑的哈。我说你不用考虑，为什么？但你还不适合。我不适合，那不适合。他说我哪时候适合？哪时候啊？哪时候就是你要出家，人家都不让你出家，你还想出家，那时候就那时候可以。因为那是为出离而来的，不是为鼓励来的。 都不是被怂恿来的。所以到人家都路挡起来不让你出家，你为了出离苦海百般要求让我出家，这时候你的心具足，这一份道心可以让你在修行这条路很多障碍都可以跨得过去，或者很不容易。就要崩败家，这一顿饭出家这一顿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何况你现在为了度化众生这一份决心，你不要再弱化自己的想信念。你千万记得那一份自己的这种修行啊，其实将为众生之所依止。尤其我们看到我们大概可以预见未来佛教的现象了，对不对？所以我常讲说啊，外面景气不好，就业机会少，我们刚好相反，当菩萨这个职位一直缺人，对，绝对没有人跟你竞争啊，谁有人发愿当菩萨的，当出家菩萨的位置到处都是，大家急着去轮回，就缺了这份光明的莲花位，没人要做。只要你够聪明，到处都有位置让你做，但很少人懂这个。所以我常开玩笑说，现在最失业的是哪里你知道吗？护法龙天。护法龙天现在就在天上晃晃晃，没事干。因为他，你看，所以啊，这时候只要有一人发心，那个护法龙天都抢着呢。难得南瞻部洲有一个用功的，哦，我们失业已久，赶快来护持。所以现在一个人都分到好几个龙天护法。你要是很多人修行，这样一分就没几个。可是现在很少用功的时候，你一修行，全部都挤在一块。所以你说这种用功的磨难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太多了，排成一排，一人修行，就像我们前几天打火机。我们九个人打火机，九个来护法，知道吗？这好像每一个人都有逝者一位的，这个实在是，你看那福报多大？你看呐，我们自己内部念佛的九个人，来护妻的也九个，你看嘛，多好命啊！哎，那所以说现在一个人都分好几个龙天护法，你看这个菩萨道。未来佛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只要你好好用心，你将为这个世间带来很大的利益。你宁愿为自己身边的小小烦恼挂碍，啰里啰嗦的过一辈子，你死了也没人感觉。为什么？到处天天都有很多人死嘛。但你就必须要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离开了，我们难过。为什么？我们都蒙受他的利益。一个人这一生，我们不要讲宗教好了，活在这个世间这么一起生命，让所有人跟你接触过的人都得利益，这不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吗？而未来这个世间人心越来越烦恼，越来越不安，这时候需要的是一盏明灯。好，你如果不以这个出离菩萨的这种发心，你也不过庸庸碌碌，就算你的天分再高，才干再高，也不过是这样一辈子完了。但你没想到你这一份发心可以让你创造你这个人生莫大的价值，而且让这个世间得到这么大的利益。从一开始发心出家就是要这种心了，我一直希望说大家一出家要带这个念头，不然这样几年下来，好，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啊，他们已经经过二十几年，我忘了，他们五年还是六年拍一张照，从年轻这几个朋友啊拍照完了，经过了五六年再拍照，眨眼之间经过二十几年变老了。我其实一直想推动我们这个出家环境，每个人来拍一张。我们最近有一个居士啊，那个也十几年、十八年没见面了。他说啊，师父啊，哦，好久不见，你现在怎么样？我说变偶机上了。你如果女的就说变欧巴上， 那这么"欧吉上"的意思是什么？嗯，就是偶尔就是挖挖香港脚、挖挖鼻孔那一种的啊，整天没事干晃啊晃。当然，我实际上不已经完全这样了。我说，如果我这样修行到最后一无所得，那一天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说，一固定时间拍个照，我可以人的年纪老啊，年老色衰可以，但我却看到。我从我看到我的相片当中，我看到的是对佛法更亲近的皈依。我看到那个老却不熟，而不是我当我看到老的时候，第一个不但是身心老，连道业功德也老掉了。一年拍一张，或是几年拍一张，看看你能来交代自己。我现在意思就不是说只对我们出家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就讲，哎呀，出家必须要这样，否则的话很可怜。你至少还在家嘞，你还不敢踏出这一步。但踏出来这种大丈夫行、难行、能行的时候，既然走到这一条路来，就必须要念念要求啊，绝不让它空过，绝不让它空过。所以这个菩萨行就产生了一种这种发心、这种要求，开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时时，我常讲就时时意念自己是个菩萨。尤其受完菩萨戒的时候，千万，因为现在有时候受完菩萨戒，这个菩萨戒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个其实要念这个文，我想太多，我想算了，不要念了。那个经典里面的啊，十波罗蜜，我们几时把六度六波罗蜜，我们讲六个就好了，大家比较熟。你有没有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六度，一个具体生活在规划？身为一个专业的职业的修道人的时候，当然是更加专精的，以六度里面兢兢业业的修持。我今天有没有在布施度里面用过心？我布施过什么？在大智度论里面谈，他以无贪相应，他以舍千贪为相应的这个善法叫做布施啊。那我们现在应该乐于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这个五蕴造作的执着身心，我就用布施舍掉我对五蕴的贪着，他来个贪我就来个舍。所以我们变成日日夜夜观察，以布施度，我今天有所交代，有何什么交代？以持戒度，我有没有违犯触恼众生，对不对？以忍辱度，以来以从以外在的有情无情世间，我有何堪忍？以顺境逆境当中，我有没有修忍辱？逆境会忍辱，有时候顺境不会。你几时真正于善法当中精进持守不放逸精进度，你这一天当中几时安住你的内心不让它散乱，时时意念利益众生。不然我们有时候修行难免就进入一种幻想啊，就是说我要常讲，我们不要包括念佛，我现在来讲说，我们现在念佛有的念念念，人家说，我正想过去，他很用功，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过去，你在念什么？念佛啊，念什么佛？阿弥陀，阿弥陀，你在念佛当中你在想什么？没有啊，就声音抓着就好了。声音就有用吗？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在佛学上，你跳到粪坑要不要念佛？因为一念就会粪便就进去了，这时候你会喊人家救我救我，这时候这个救我会不会南无救我南无救我南无救我，然后偏偏又观察那个粪坑里面，哎还不错哦。不是，你当你掉到粪坑的时候，你那种请救我出去的心是不是带着实质内涵？有没有？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是怎么样？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东方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陀佛阿弥陀阿弥啊唔对啊阿弥陀，因为念咒会啊对吗？前后念在一关，他忘了，他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念，所以这种念空念念一辈子也没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因为有这一份道人的心，一种真实发心，我说，所以现在那种发心要没有找回来，修行往往落入形式，日积月累把那份道心给磨掉了，磨掉了，你就会发觉一年一年过去就怎么变了，感觉没了。其实只要你吃对药，有在用功，你应该有一种对佛法的欢喜亲近，乃至一分一分智慧相应会出来。那这个在哪里？这个不是在一种对宗教的幻想，说我只要这样念无精神的就这么一个形式，我就会期待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出来。我只要经常去幻想啊，六度万行啊，我即一似乎我就会有一种感应，没有。我觉得这种修行啊都慢慢超乎现实。你应该怎么样？就是把我们现在这种修行啊，包括我念佛，每一个念佛里面带着这一份真实的心上念下，我就在我的日常修行作物当中，就把我那一份发心给融到我的生活里面。我天气热的时候，就在我热的时候，我在调整我的烦恼，不要再期待哪时候会有感应。我其实要讲的就是那份修行就在你眼前的每一个作为当中，那种不舍众生，对自己身心有对自己的修行有这一份期待，然后用这种真实的发心，就别人怎么修不管，然后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主动的去布施，主动的去圆满持戒度，是这一份心。所以修行再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憧憬美化的一种乌托邦的做法，而是就在现实当中苦苦恼恼当中认识烦恼，对治烦恼，超越烦恼。没有什么好寄养的，就是这一份老实。如果这个功夫下不了，你就是表面上做得再好，我告诉你还是空过。所以这时候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修行当中都是怎么样，我有没有在发这个菩提心？这时候不要说我们自己时时意念，这就是戒法，不是吗？当我现在以旁边的生苦恼的时候，我马上就升起了说，我是菩萨佛，我是不是菩萨？是不是？我怎么自己自甘舍下我受持菩萨的这一份自我期许？我现在怎等跟一般众生，本来是我要利益的人，怎么我现在还在跟他计较，甚至升起种种烦恼心？假如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可见你的戒法戒体已经退失很多了。它是一个自然有展现，所以务必要把所有修行拉回这个地方，然后以什么？以每一个生活当中寻求真实出家，寻求真实出家。我讲的真实出家，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念起佛来，不是光只是声音，而是念，就像那个印光大师，念即观，观即念，在那个念佛当中，在求生净土的时候，已经意念到这个身心的不可爱。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都是很真实的，不是一个空转的。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不是在寻求一个幻想，一个念佛一心， 而是在念佛当中处处抉择我对娑婆的爱着，舍离对娑婆的爱着，自然会一心。不是本来打坐就是要求一心，可是你在坐当中却又念念在求一心，贪着妄想那个一心，而不能如实就现前，不能舍下对娑婆。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你现前无蕴，你就是放不下，你还说你要往生极乐，这就是一个限制。连这个都吞不下，还在跟所有的境界在计较，你说你要念佛，你不是痴狂？你连这个布施都做不到，连这个样的不恼触恼众生的事情你都不能忍下来，那叫真正在修学大圣菩萨道的念佛法门。当然不可能做得一下子就做到，不可能。但我的意思，至少你那个重点啊，认知心要有了。这个功夫不在哪里的，你不要在眼前事情的这些境界不对待，不好好的处理，好好的用心用佛法来对应，结果就是在这里期待着某一个感应会来，不面对这个娑婆的这种爱着去对峙，去生惭愧心，然后竟然期待我总有一天会念我一心不乱，没因怎么会有果？是不是？所以难免到最后很多的修行就怎么样，越走越远。这就是我在很多地方我发觉，这个是我们所有活弟子啊一定要很谨慎的。所以最近我到一个地方，我也跟他们讲，看看我们自己的功夫在哪里。所以那种菩萨从以出家那一份对自己的五蕴爱着，然后再想想你在一天当中有几个念头有想到别人。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说有人呢、啊，我碰到我不讲说有人有问题来找我，我就跟他就一直讲他哭啊，他的怎么样啊，所以怎么样，别人如何如何如何的谈完，我说哦这样啊，我就跟他讲，你要我安慰你还是骂你？哎，你我知道你很委屈，但你要我安慰你还是骂你？如果我安慰你，表示我已经放弃你，当然我不会真的放弃的，不过就是说但也不叫放弃，大概就是我认为你要当菩萨的资格已经快没了，那你如果是一个法将的话应该骂。为什么？你这种小烦恼要来麻烦我，这种问题不是一般的在家人都能处理的，怎么你这时候还在跟我讲这个？你不惭愧，对不对？那我如果说哎呦好可怜啊，就表示说啊，这个我已经细心了，你知道我意思吧？你还要我安慰，就说啊，我本期待你是法将，原来就是这么样的脆弱，好吧，你如果要我呵护你，好可怜啊，都是他错，你都对。他说那师父多对我多好，他对我你看多好，其实你不知道师父已经内在淌血，对吧？那么一个人又没用了，就是我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不懂事的笨菩萨，恐怕都还不是菩萨，我应该是看，当然有问题还是可以谈的、啊、我意思就是说你的层级稍微拉高一点哈、啊。不要经过几年老是苦恼都是那一点点的、啊。哦，简单一句话，我们以前出家一年多，我们至少虽然我也还是很烦恼，不过那时候至少有一句话，天大的事心中化了。我们相共啊，我们就听而已，我们都听人家抱怨，那我们去找谁抱怨？没机会哦。我们以前。我师父也没对我不好啦，不过我们至少我们师父在叫我们做事的时候很少交代很清楚的你去做是是、啊、都还听不清楚，更何师父，因为不大敢听太久 报告师父，哎，我完了，是是是，刚才讲什么？因为就赶快报告完，赶快走了，不会跟师父那边谈很多，不会啊，哪敢？像现在还可以翻脸，我说我厉害嘞，我们哪敢翻脸呢？好，哎，这个差很多咯。所以当初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你自己扛啊，师父哪有交代那个？所以我在讲说，那种承担力，我们应该学起来。有一个人，最近我碰到一个，我说，他可能最后我这样一讲，他也有点感触了。我说，苦恼哈，很多你觉得不合理，对不对？然后我说，我最后再提醒你，你知道为什么出家吗？他不是在佛门找道理。找世间道理，他所有修行就为了断我执法执。在佛门当中，能顺向断我执法执的才是真道理，凡顺向增长我执法执的都是非道理。你如果是一个道人，你不要在这里面找世间道理，你应该始终不忘你来这里是要断我执，是要砍自己的头的人。当然我们那个砍自己的头，就是把那一个长劫以来带着我生死轮回那个我要把它除掉，这才是真道人。然后以这样自我的超越之后，更发广大心，积极为利益众生，不要光只看到自己的苦恼，为未来众生发广大愿，这个心要不起来，这条路就坎坷多了。时间有限了，就跟大家简单谈谈这样啊、哦。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常在剃度了，因为我现在发觉我们那个法藏法师一下就跟我上到 YouTube 去了，那奇怪又是他。没有，我们是成就大家剃度因缘哈。那当然每一次的因缘，其实我们在谈鬼谈啊，也是在提醒自己啊。所以我说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每见到一个新出家的，我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这是宝，真的是宝，但也自己要好好珍惜了啊，真的是宝。那我们过去也这样迷迷糊糊，所以相对来讲也希望心学啊能提早有人跟他们提醒，这中间有时候看不到的、忽略的，由我们这些一路错误过来的人告诉你，我不可以没办法跟你讲正确路，但我至少跟你讲那些哪条错误路不要走啊，歹路唔通行啊，这条修行路那里走了老半天，找了那个颠颠倒倒那一条路我知道了啊，怎么走正确我大概还不大清楚了啊，我们的愚痴啊。但至少曾经哪些不应该的，应该发哪些心的，提供你们参考。好，我也护念这个新出炉的啊，这个法门龙象啊，提供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一些心得。好，阿弥陀佛。